哈利亚奉主耶稣圣名啊，我们今天来看《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上一次的段落分，我们已经很清楚了啊。他从第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六节，这一大段的里面是谈到保罗的行程。那这一段我们也谈到说，他基本上分作三个小段。第一节到第六节，也就是他从以弗所开始起行，然后最后来到特罗亚这条路的路程。第二段是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二节，他在特罗亚的特会里面让这个一个少年人啊死里复活。第三段从十三节到第十六节，那再从特罗亚他开始来到米利都这个地方。那这样的一种三个小段的里面，我们实际上看到他所用的模式基本上是一个 ABA 的一种模式，也就是说第一节到第六节跟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他们在描写的用词上以及所描写的这个内容基本上是一个大同小异。他们都是在谈到一个行程啊，这个行程是怎么样做，那所以用词上有很多是相同的用词。它的相同用词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赫本把它翻作像那个第三节将要这个字。将要这个字就希腊文来讲，这个字原来是说即将要去做某一件事情，或者是说有意愿要去做某一件事情。那我们中文常常把它换作将要怎么样，其实它这个是一个我们换作中文现在比较好的翻译法，是有意要做什么事情。这个是在第七节第七节那里保罗将要起行好像我们和本没有把它翻译出来，
要
那个字那实际上它在第十三节他连续出现三次要在那个地方然后他是打算要步行那个打算，其实这个都是有意义的意思，表示他们有意义要做某一件事情。那在第三节第七节第十三节都有出现，所以三个主题都有谈到这个字。但是他比较特别的是他谈到一个就是我们，一般我们在读圣经的话常常会注意到我们这个词，所以在第六五节六节七节五六七它都会出现这个我们这个词。同样到这个在第十三第十四也都有出现我们这个词，这个是作者故意的一种描写法，因为这个字他会以后在第二十一章，从第一节二十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六节，他也会重复的出现这个我们。这个上一次我们有谈到，这个我们表示作者他加入到保罗他回到耶路撒冷的这一条路的时候，跟他作为同伴，作者会用我们，不然我们在其他的地方。除了这个十六章那个地方才有出现我们这个字以外的这个好像路加并没有直接跟保罗在路上的，那一直到后面保罗要到罗马的路上的时候，那个字这个字有再重新出现。另外比较有相同的用词就是我们说他这个谈到一个行程，所以这个行程的时候他会用起航，也就是船要开始起航，或者是说出航。第三节他用这个起航这个字，第六节用出航这个字。同样这个字在第十三节起航它有出现了，十五节出航同样也有出现了。另外一个就是说第五节有谈到一个说他们是先走到哪个地方，先行这个字第五节。同样这个字在第十三节那里也有谈到他是要先行，我们和本没有把这个字翻译出来没有翻译出来， 那这个先行这个字，和本的翻译好像是是我们先行到，我们先上传那个先啊，这个字是在前面走，就走在前面的意思啊，走到前面。所以第五节是谈到说，有这七个人，他们先走在前面，在保罗的前面到特罗亚那个地方。那等保罗跟这个路加，他们是用走路的。同样第十三节谈到我们先行啊，这个船先行到亚述这个地方，就同样都有谈到这个词。同样的，他会谈到日子，所以第六节会谈到的是这个除酵节的日子。同样第十六节也有谈到是五旬节的日子，他都会有相同的意义。所以很明显的，它是一个ABA， 就前段跟第三段它的描写方法它故意是相同。那它中间就是谈到它在这个行的路程中最重要的是第七节到第十二节，七到十二节的里面，我们会发现到他用的很喜欢用的是两二两个字，两次，每一个字很多很重要的字，他都出现两次。谈到那个聚集，他们聚会那个聚集，出现两次，七节八节，好像得那个保罗来对他们来这个讲道讲话。讲话这个字哈，它也出现的两次。那其实讲话这个字，这个比较独特。这个字，我们和本的翻译比较没有把原文翻译出来。七节跟九节是也是说讲了很久啊。七节是说讲啊，就跟他们讲论啊。那讲话到多久？什么时候讲论？其实这个字在希伯来人来讲，希伯来人也就是犹太人，他们这个字的意会就是说，他们是一种对话式的谈论，也就是一种采用一种问答式的来彼此辩论，就是针对某一个主题，他们用问答式的、用对话式的来讨论、来辩答。那保罗就说，保罗他教导门徒，他不是像我们今天说用一般的讲道从头讲到尾，他不是的，他是针对一个主题，然后就用问跟答，可能是保罗问门徒回答，或者说门徒问保罗回答，这种问答式的啊。他这个故意谈到两次，同样的波饼他也出现两次啊。我们在这个第七节跟第十一节，他也都出现波饼。同样的，沉入睡眠的里面，第九节就连续谈的，它是沉入到睡眠的中间。那同样的谈到一个说好久，在第八节跟第十一节都有谈到出现这个好久啊，有一段时间啊。那同样的，有一些对相对词啊，像第九节死了，第十二节就谈活了。那第七节谈到直到半夜，第十一节就谈到直到拂晓，所以他基本上都用一个二的一种用法来谈到保罗在特罗亚这一段的期间，他特别做了这件事情。所以这一段的内容，我们会看到他虽然在行程中，他并不忘记他继续做教导的工作。同样的，神迹奇事仍然随着保罗。你说圣灵不会因为他在赶行程啊，就好像神的工作就把他停下来。保罗继续仍然在他的行程的过程中，仍然做他当做的要做的事情。那我们看到第一节是即使第一节就是他离开这个以弗所，一般考据大概是西元55年。那到了第二节，他走遍了那一片的地方。其实我们参考哥林多前书跟后书，我们就知道实际上路加在这里的描写非常的简单，他很多的行程都省略了。但是从哥林多前书跟后书，我们会知道保罗他在以弗所要出来之前， 他写的哥林多前书以后呢，到大概又写的哥林多后书，描写了他的行程的计划，实际上大概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所以到了第三节说他来到希腊之后，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应该是住在哥林多，然后到这个地方的话大概已经到了西元五十七年的时候了，然后他就开始要回去了。那第三节和本的翻译跟一般英文的翻译或者是其他中文的翻译有一个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原文上来讲，他是来讲说他要说他在那里住了三个月，然后犹太人设计要害他。犹太人设计要害他这个句子是放在前面，然后后面再说他要将要啊，他说他有意坐船往叙利亚去，这个在原文上是颠倒的，也就是说，他原先是因为犹太人设计要害他之后，这件事情发生了，然后保罗才产生有一个意愿，他计划要坐船往叙利亚去，然后呢，他就产生一个意念，这种意念这种判断，就是说他要透过经由马其顿。然后到叙利亚去，原文是这样的意思，但是确实有很多的希腊文的这些翻译家，他们误解了原文，以至于他们就产生一种误解，认为说保罗原先计划是要到叙利亚，但是因为犹太人要害他，他就改变他的意念，然后就要从这个马其顿回去，这个事实上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同样的，我们看到保罗他这样同去的有七个人，这里特谈到七个人，其实我们了解并不是只有这七个人，他只是提这七个人，这七个人他用四个面向来谈论，也都他谈到四个地方，这四个地方是前面两个地方是在希腊这边的，也就是欧洲这边的，一个是我们谈到的皮底亚人，然后一个是帖撒罗尼迦人，这个是在希腊这边的，然后另外两个是在这个亚洲这边的，就是特匹人跟亚西亚人，那这七个人他故意用这两组，也就是说在欧洲的有三个人，在亚洲的有四个人，也就是他是欧亚各众教会的代表跟保罗同去。那么他们过了要在这个除酵的日子，他们准备从那里出发了，他们出发坐船五天到特罗亚，到特罗亚之后在那里特别住了七天，住的这个是比较独特，他有一种特别的目的而他来住七天的意思。那我特别有去查除酵的日子，在西元五十七年的时候他的除酵节是从四月，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阳历四月的七号一直到十四号，八天。我们知道除酵是八天，除酵本身七天，再加上逾越节当天是八天，所以它是四月七号到十四号。十四号，我特别去查网络，它是星期天。也就是说保罗是在星期天守完除酵的日子，星期一开始坐船从腓立比要那里开始，五天之后到了特罗亚，也就是在星期五他到了特罗亚，然后他住了七天，住了七天之后他也就是过了一个安息，从安息日一直到下一个星期五，刚好七天之后，第七节就谈到七日的第一天，说七日的第一天它应该是指安息日的晚上，保罗不可能在安息日当天他走路回去开船回去坐船回去，所以他特别除前面先谈七天一个礼拜之后，他第八天呢就是七日的第一天，他守完第二个安息日晚之后的晚上他们就聚集。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他这个聚集这次是一个现在完成式，也就是说他们现在聚集要去波饼，不是在晚上要聚集，也不是说 晚上才聚集，而是他从安息日就聚集，一直到现在状况，他们已经聚集了。那在这个安息日的晚上，他们特别去做一个波饼，跟保罗跟他们谈话讲论的这件事情。所以第七节他是在谈一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是安息日的结束之后，他们就开始谈论，保罗跟他们谈，因为他次日要起行。因为很多人呢谈到次日，那就是以为他是他们把七日的第一天当作是星期天，然后次日就是星期一。实际上这个次日这个字比较会造成一个让人家误解，这个字确实一般我们都谈到这个字，如果在一般的用法它都是谈第二天。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很独特的用法，这个字它是在由希腊人他们在清晨刚太阳一出现的时候会有晨风，早晨的风，晨风这个字，这个字原来是早晨的风，那就是谈到是次日，所以是早晨，也就是它是早明隔天的早上有这个晨风的时候，那个时候保罗就要起行了。这个字在路加福音或是使徒行传是出现最多次的，他每次都出现，都在当保罗啦、使徒啦或是耶稣啦，他们在隔天天亮的时候，他们就要做某一件事情。他是来特别描写这样的做，都是天刚亮的时候，他们就去做了。这个事实的意思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是在星期天的早上天要亮的时候，他就准备要坐船离开去了。这个是他们当时的习惯，当时的船只大部分都是早晨一大早啊，那是最风平浪静，一般如果没有特别风雨的时候，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啊去坐船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七节这个地方很明显的，我们看到这个聚会它是在星期天的晚上，也就是他们是接续，而且星期天星期六的晚上，也就是他接续星期六这个安息日的聚会之后，再接续一个整个晚上的一个教导工作。所以我们才会谈到这个少年人为什么他会沉睡啊，一个人聚会，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聚会是早晚都有聚会，啊，早晚都聚会，实际上是比较长，啊，这个就我们身体上会比较累。那如果再加上晚上又聚会，再加上又整个晚上不睡觉，啊，确实人很容易沉睡啊。所以圣经他故意用出现了连续用了两次，那沉入睡眠这个字，第九节。连续谈到沉入睡熟，我们中文把它换作睡熟了，这个字很独特的哈，这个它是一种睡眠的陷入到，这个字应该是陷入的意思啊，某一个物品它沉入到水中，陷入到水中这个意思，然后它把这个睡眠当作是一个海水一样啊，把这个东西把它沉到里面去的啊。所以他是沉入睡眠的里面，而这样的一个人，保罗认为他是灵魂，他的魂还在。所以我们看到说什么叫做死亡，就是他的魂跟他的身体是分离的，那这个人才叫做死亡。那我们看到以后，保罗继续他又谈到他要离开这个地方，继续的他要到耶路撒冷去，他巴不得在五旬节能够赶到耶路撒冷，表示他有他的意愿，他计划从除酵节结束，一直到五旬节，也就是他七个礼拜，他能够赶到耶路撒冷。那大概我们以后看到的，他大概是他的行程大概很紧迫啊，大概他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应该刚好就是五旬节之前他到了。那我们来看后半段这一段的内容。从17节到38节，这段的内容它基本上是一个 ABCBA 的一个架构，也就是说17节到18节的上半段谈到保罗呼唤长老过来， 三十八节到三十六节到三十八节是他跟这些众长老们跟他们吻别。十八节的后半段到二十一节，保罗就谈到他的谈话的内容，就谈到说：“你们知道，你们知道，这个知道这个字原来是一种很熟，因为很熟悉而知道，这个知道。”那保罗就谈到他们知道，知道什么？知道保罗的作为。所以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谈到保罗的作为，他谈到他知道保罗的作为是，他用三个面向。这三个面向，第十九节是对于主，他对于主他怎么样来做，所以他说他服侍主是用这样的谦卑，然后流泪，然后又是在这种犹太人的计谋之中间啊，经过这样的试探来服侍主。那第二十节谈到他是对门徒，所以他说凡对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我那在众人的面前或者是在个人的家中，那保罗都全部的来教导他们，他是知无不言，完全的教导。所以前面先谈到对主他的态度是怎么样，他对门徒的态度是怎么样，二十一节再谈到他对这些不信的人他怎么样。所以第二十一节就谈到他对犹太人跟希利尼人希腊人，他就来见证这个对于有关于悔改相信的事情。所以二十一节他就来见证是要归入神的悔改跟归入我们主耶稣的信心啊。我们和本没有把这个字翻译出来啊，我们都把它翻译相信我们主耶稣基督啊。这个是我们和本常常的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在其他的中文圣经或是很多的英文的圣经里面，实际上在这个字也常常是一种错误的解释，错误的一个翻译法。他谈到的是要归入神的悔改以及归入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这是一个故意的一种语法。神的悔改，耶稣基督的信心，这个是故意的一种语法，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种故意的语法。那这是保罗他说你们都知道我做了这三个面向，这是你们知道的。那他要对应的是三十三节一直到三十五节。三十三节谈到保罗他没有贪图一个人的钱财金银，那我这双手来供应我的需要跟同人，然后这是你们知道，这是谈到你们知道。前面谈第十八节谈到你们知道，这里也谈到你们知道，然后其实他在谈到你们知道是第一个，我对门徒的金银衣服我没有贪图，这是你们知道的。再来我对我的需要跟同工，这是我怎么样去来服侍他们，这个也是你们知道的。第三十五节他又谈到他是对软弱的人，我教导你们要去怎么样对待这些软弱的人，就要牢固的来扶助软弱的人，所以他又引用耶稣的话，是施比受更为有福来印证，这个是要对软弱的人要起来扶助。所以同样他也是用三个面向，一个对门徒，对同工，对软弱的人，你们都知道我怎么教导你们以及我实际上怎么做，这些你们都知道。所以我们会发现到保罗他在谈论他的教导内容的时候，他先引证的是我在这三年里面我所做的你们都知道，前后做呼应。那这中间呢，最中间就是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那这中间他谈到的是我知道，前面是谈你们知道什么，那二十三节以后他就来谈到那我知道的是什么，我现在我知道的是什么。所以从二十二节以后，我们看到他谈到说我要现在往耶路撒冷去那个灵被那个灵来捆绑，然后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情，但是我知道圣灵在各个地方向我指证。所以他是谈到 我好像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实际上我知道什么样事情。所以他这个我知道，他连续出现了三次，他刚好也是这一段，从22到31节，他把它分作三个段落。22到24是他第一个知道的内容，25到28是他第二个知道的内容，29到32是他知道的第三个内容。这三个内容啊，实际上他的用词非常奇妙。我们实际上如果了解希腊文，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用的用词非常的奇妙。第一个，22到24节里面，他会出现神恩典的福音；同样，25到28，他有谈到神的教会，或者是说神全部的计划。同样29到32节，他有谈到神恩典的道，他都会谈到这一些东西。同样的，第一段里面谈到圣灵，第二段谈到圣灵，第三段他就不谈圣灵，他用神。同样，第一段里面谈到他就啊、我没有不说的，我今天我知道的，我没有未说不讲的。也就是说今天我没有一件事情我不讲的。那这个在第一段里面有出现，第二段也出现，那第三段他就不用讲说我没有不讲，他是说我是流泪的来劝告你们，流泪来劝告你们。那第一段他保罗强调他知道的是什么，他知道有捆锁跟苦难来等着他。第二段他知道他不再跟他们见面了。那第三段他知道的是什么，知道有豺狼，当保罗离开之后，他知道有豺狼会进去到他们的里面去了。他透过这样的一个教导，把他所知道的来作为他劝勉的一个主题。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保罗他很明显的知道他有苦难临到他身上，但是他一定要去，因为这个是圣灵的指示啊，而且他也是要忠心的，所以他不以他的性命为念啊。他虽然这个事情看作是宝贵的，但是他还是要完成他的使命，所以他知道这样事情他仍然要去做，来证明神恩典的福音啊。他这样的做实际上是成为对这些长老们，给他们成为一个美好的榜样。同样的，25节到28节里面，他知道啊，他不再见他的面，因为他们不再见他们面，他特别就要来跟他们讲了。啊，既然我不再跟你们见面了，那你们中间有任何人有的学，我在你们中对你们中间你们的人的你们的学，我是洁净的。这是用希伯来人的语法来讲的，也就是说他用旧约里面谈到什么样的血就是什么样的罪，因为流血就是犯罪。那洁净表示我跟他是无干的，我跟他没有关系的，我没有在他罪上有份的。所以保罗的意思说，那我今天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有人犯罪，我跟我无关，不是我让你们犯罪，也不是我使你们犯罪，也不是我引诱你们犯罪，也不是我没有尽到我的责任让你们去犯罪。保罗是要来谈这一点，也就是今天我不再跟你们见面了，我今天完完全全尽了我当尽的职分，剩下的是你们个人的责任。所以他就才谈到说，我今天神的旨意我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所以你们就应该为自己跟为的这一些羊群们，你们来谨慎，这是你们的责任。你们来牧羊神的教会，是因为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了，是神透过圣灵来立了，那以后这个责任交在你们手上。所以他第二段这个强调的主题是，今天教会已经不再是保罗的责任了，因为圣灵已经将这样的责任交在这一些长老的责任交给他了。 那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我把我该说的该讲的，我也成为你们美好的一个榜样了。现在是你们该负担起你们自己的责任了，你们就要按照我所做的来牧养这个教会。这是保罗在他最忠心的一个吩咐。其实这个我们谈到这三段是也是一个 ABC 这种段落，那么我们知道最中间的这个，也就是说他谈论的最中心点，为什么要叫这些长老来，就是要把教会交在这些长老的身上，让他们负起他们当负的责任。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之后，保罗再继续来谈到，那今天他谈到说，我知道我去了之后有这样的豺狼会进来，也就是说这个豺狼呢，他特别是在你们中，从你们中间，这些豺狼是从你们中间的，所以第三四节就说是从你们中间有人会起来谈论扭转的话，扭曲的话。所以这个豺狼不是指外面的豺狼，是指教会里面本身的这一些人，他们以后成为领导分子的时候，他们会扭曲保罗的教导的话语。所以他会谈到说，他们会起来以说啊，这个不妙的话。不妙的话原来是扭转扭曲的意思，把原来正直的话扭曲了的意思。所以这样的人要扭曲保罗的教导的话，要使门徒离开，然后来跟随他们。那个引诱他们，引诱那个就是使门徒离开，离开正确的话语，而来跟随他们这些豺狼们。所以保罗在这第三段的时候，他来提出一个警醒：不要以为你们今天得到了牧养教会的权利了，神的圣灵也亲自立你们做监督、做长老了，你们好像就没有忧虑了。其实不是了，在你们中间，你们若不谨慎的话，那这一些豺狼会从你们中间起来，来引诱人偏离我今天所教导的。这是保罗他自己这样来很明确的，他来这样的教。实际上以后我们也印证了，当保罗以后第二次被抓的时候，亚细亚教会的人都离开了保罗，不再为保罗来为他说话。所以很明显，以后的事情就是来印证保罗今天的警，要教导警醒的事情。但是好像啊、这些人好像也不完完全全的禁止了。那他要谈到说，第二个谈到他要谈的是警醒他们，你们要来回想啊，你们应该警醒回想纪念我。所以第一个是谈到豺狼的进去，你们应该要注意。第二个，你们要透过回想我以前如何三年的作业，在眼泪中啊不断的来劝告你们每一个人。所以第二个啊，这一段的里面的最后的时候，他谈到的是你们要透过回想保罗如何尽心尽意的来牧养教会。只有当要防备，这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你本身没有尽心尽力的来看顾羊群的话，实际上再怎么防也防不了。只有你禁止了，完完全全的禁止，像保罗一样的，你才有能够把这一些豺狼把它贬除在外。那他最后谈的这句话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和本比较没有把这个字翻译出来了哈。在这样的状况下呢，我把你们交托给这一位神跟他恩典的道。那这个道呢，他特别谈到说，这个道呢是在已经被圣别的人的中间呢，能够去建造并且是这个产业啊。我们和本没有把这两个字，一个是去建造跟是产业这两个字，它实际上是那两个动作，结果我们变成是一个动作去了啊，变成说这个道好像只能过去得到产业啊，它目的要去得产业。其实他是说是要地方面要去建造， 因为是去承继产业，这是他的原来的意思。那保罗这样的一个吩咐，实际上从头到尾啊，很清楚的，我们知道他教导的主题的内容。我要谈一下为什么这二十章里面他要这样的一种描写的记载方式。实际上我们从十九章到二十一章，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也就是说保罗要到耶路撒冷去。我们在上一次有谈到，这是保罗他透过圣灵来跟他讲，然后他知道他要走到耶路撒冷这条路其实是跟耶稣基督是一样的。路加的描写，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看到耶稣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不断的透过暗示，耶稣不断的来跟他的门徒讲说他要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到耶路撒冷处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他都在路程中一次又一次的来跟门徒讲。那我们发现到这样的余华在现在从第二十章一直到二十一章里面，我们会发现到相同的余华又再次的出现了，也就是他用在保罗上耶路撒冷的时候有相同的余华。我引用一个人叫做斯托德，这个人他整理保罗上耶路撒冷跟耶稣上耶路撒冷，他有六样是相似的地方，当然它也有一些不太一样，不过他提到有六样，这六样我们提出来让大家可以了解到为什么路加他要这样的描写。第一个，他们都谈到有门徒跟他同行来进到耶路撒冷，从二十章的第四节我们可以很明显的七个人，即使不光这七个人，跟耶稣一样带了十二使徒还有其他的人跟随的，他有一种进京。同样的，他要去耶路撒冷的时候都会有犹太人来阻挡，以及他们要来准备来谋害他，这个在二十章的第三节跟第十九节，一个是透过路加写的，一个是透过保罗自己做见证的，都会提到犹太人的抵挡跟谋害。那耶稣也是一样，同样的有三次都会来宣告保罗会遇到灾难，这个在二十章的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保罗自己也先讲了，然后二十一章的第四节跟第十一节有两次，他也在谈到两次，所以保罗自己预告以及圣灵两次的预告都三次的来宣告保罗要在耶路撒冷受难。同样他会有谈到，耶稣也谈到说以后他要交在外邦人的手中，那实际上第二十一章的第十一节那里圣灵也谈到说这个要捆绑着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中，所以他跟耶稣一样都要交在外邦人的手中。第四个，保罗都宣告好这自己他已经准备好了，他准备要舍弃他自己的生命，那耶稣也是有这样的一个预告，这个在二十章的二十四节说我不以我的性命为念，他是准备好他牺牲他自己。同样的二十一章的十三节保罗也是这样的说，他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准备好了，那个和本把它换作耶利那个字，耶利是准备，他已经准备完整了，所以保罗是准备自己要去准备舍弃他生命了。同样的，保罗也谈到说保罗他定义要去完成这个职事，他不逃避，所以二十章的第二十四节跟二十一章的十三节又重复的，他有这样的谈到他一定要去有这样的职分，他一定要去完成，就像耶稣基督他也同样说这是父所交付给他的，他一定要去做这样的事情。最后一点都谈到说他们对于神的旨意的一个顺服，因为这样做法这个是神旨意的，所以在二十一章第十四节那里有谈到保罗说讲了这样完之后，他们就说愿主的旨意成就，愿主的旨意成就，所以都谈到这个是出于神或是出于主耶稣基督的旨意时， 那他们要去做相同的这样事情。所以我们发现到保罗的这条路，一方面他跟主是一样的，表示他不是他出于他个人的一种意思，而是圣灵教导的，这是我们都清楚的。然后他也，我们前面也谈到他有意思，表示他既然圣灵教导的，所以他有意义要怎么去做，要怎么去做，这个都是安排的，他这个不是随意的，不是随意遇到什么样的事情，而是他故意安排要怎么做怎么做，在什么样的日子，在什么样的时候，在什么样的状况，他要去哪里做什么事情，这个都是有故意安排，就在符合圣灵在他身上所做的旨意。同样我们也看到，那保罗为什么他不再到这个以弗所，而特别从米利都打发人叫他们过来，因为从米利都坐船到以弗所大概要三天，再从以弗所下来大概要两天，所以来回大概如果用坐船的话大概要这个五天以上，延后一个礼拜。但是保罗他从米利都怕打发人上去，他应该是用快走的，所以当天就赶快去而不是坐船去，因为这个是从米利都，他这个是逆流上去的，会坐船上去要逆流，那如果用走路的话是当天一天就可以赶得到过去，赶到那隔天他们就可以赶回来，所以两天都就赶下来。所以他这个经文虽然很简单的实际上描写，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他的地理位置跟当时的一个旅途的习惯，我们就会发现到保罗他这样做法是有故意的安排法，就如同他在这个保罗有一段时间是说他是在亚述他打算要步行第十三节，他这个开船要到亚述这个地方，那他从特罗亚走到亚述，那他叫人家用船开去，然后保罗呢自己先走路走到亚述，这是故意安排的，保罗自己要步行独自一个人。我们发现到第五节谈到这一些同工们，他们是在特罗亚等保罗来到，所以保罗还至少还有路加跟他同在。但是到这里的时候，第十三节，保罗是只有一个人，他独自一个人走路从特罗亚走到亚述，这是故意安排的。大概这个行程大概要一天左右的时间，他不走路，他不坐船，而是用走路的，表示他走路的时间跟坐船的时间应该是差不多的时间，所以他们在亚述那个地方就可以接到保罗。那保为什么要这样的？我们发现到就如同耶稣他要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仍然照着他自己的习惯，他有一段时间他是独自一个人的祷告。独自一个人，所以保罗他到上耶路撒冷实际上也是有把这样特别一个时间点，他独自一个人没有同伴的时候，这个留给他跟神之间的一个对话，他能够独自来对神。所以我们发现到他这样的描写都是不断的强调圣灵叫保罗去的，保罗也知道去的会发生事情，所以他有故意的这样的一个安排，他来到了，而且他也知道以后去了他不再跟这一些人做有再一次的见面的机会，所以他会谈到他不再见他们的面，这些种种的迹象都很清楚的交代保罗上耶路撒冷是符合神叫他去的。那我们以上这一段的内容，我们也看到保罗他的尽心尽力，他怎么样的行事为人，在给这些长老给信徒们做一个榜样，透过他的劳苦建立的这个教会，在这个建立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到如果我们比较哥林多前后书跟罗马书，实际上我们前面有谈到路加没有记载这两年内保罗的工作的内容，也就是第一节到第二节 我们也看参考哥林多后书第二章跟第七章，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保罗在这两年里面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在哥林多后书的二章、七章、十三章，谈到他特别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宽容，他容许教会犯的错误，容许教会有一个时间来更正，然后他差派他的同工去不断的要来教导教会的错误，让他们有一个时间来更正。这一段的内容保路加通通省略了啊，这但是在刚才我所讲的哥林多后书二章、七章、十三章都很清楚的交代它的内容。啊，为什么这样的省略？我们要回想，表示说对哥林多教会这种教会的建立之后的牧养工作啊，路加在描写使徒行传的时候，他几乎都省略了。比较重要的写作的目的是在于开拓教会，以及他要谈到福音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才是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他要去记载的。也就是教会的开始是怎么样建立的，以及教会所接受的福音的本质它是什么东西，这才是使徒行传的主题。所以对教会的一些实际上所发生的这一些牧养的工作的事情，我们发现到路加他并不记载。这样的一个描写法，我们实际上可以了解到啊，当我们来谈到保罗为什么花了这么长的时间上耶路撒冷，他的目的其实也是跟他主题有关系的。上耶路撒冷跟耶稣基督上耶路撒冷，当然他的目的是不一样。耶稣上耶路撒冷是要来成就神的救恩，这个救恩是对付众人的罪，罪的代价要用死来弥补，死亡来弥补，耶稣基督是要成就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发现到保罗呢，保罗不是，保罗不可能用他的死来成就救恩，那救恩已经成就了，但是救恩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能够合而为一，在基督里面进入到神的国，得到神完全的救恩。所以福音是不分犹太人跟外邦人，这是保罗最大的一个福音使命。所以他要上耶路撒冷，为什么一定要上耶路撒冷？他要什么？就是被抓、被打、被甚至被杀，他也要做这件事情。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从哥林多福音、哥林多前后书，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他谈到记载这七个同工，他们都是把教会的捐献带着要跟保罗一同去，要透过捐书来给犹太的贫人、穷人，让犹太跟外邦他们因着这个捐书他们合而为一，福音给犹太人也给外邦人，也透过彼此有无的供需那来建立起来。这个是保罗一生服事的重心点。那同样的，他对教会的这些长职啊，也应该有相同的这样的教导。所以我们看到路加在描写二十章以后他上耶路撒冷，他这个主题是一再的再一次的重复出现啊，我们能够认识啊这样的一个教导跟我们是有益的。我们愿神啊来祝福我们啊，我们以上。